出卖耶稣的犹大，带着祭司的仆役和兵丁来到客西马利园去捉拿耶稣。他们捉拿耶稣之后不到15个小时，就将耶稣定罪，而且钉十字架。那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究竟做什么呢？原来当他被捉的时候，他是带着门徒在园里面祷告，他在那里祷告。那我们就一起回到去客西马利园，去经历一下那晚耶稣带着门徒的祈祷，从当中我们理解一下耶稣基督的心情，让我们更加能够了解我们的救主是他的人性、他的神性，以及他如何关心他的门徒。我首先跟大家读一段这段经文，就是马太福音26章由36节至46节。我读给大家听，我读的时候他有时会稍微有点解释的。耶稣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利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便对他们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，怎么样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第二次又去祷告，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意志成全。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。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，第三次祷告，说的话还是与先前的一样。于是来到门徒那里，对他们说，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，时候到了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，起来我们走吧，看啊，卖我的人近了。这段经文呢，我分开三个次序和大家一起来到看。很明显耶稣带着门徒来到客西马利园，有个目的，就是祈祷，就是祈祷。因为圣经里面记录这件事的时候，都是全部讲着祈祷的。第一是讲到用祷告来面对死亡，第二是讲到用祷告来应对迷惑，第三是以祷告来学会顺从。我一样一样的来看。首先我们看看以祷告来面对死亡。很明显耶稣知道自己时候到了，但很多时候我们看耶稣的时候就忘记了他有人性的一方面，我们多数都看他的神性。其实耶稣是完全的人，同时也是完全是神，他的人性也都非常强烈。一讲到人性，有哪个人不怕死呢？就算最狂傲的人，在死的面前他都会战栗的，会害怕的，甚至昆虫野兽每一个 都尽量避免死亡。当然我们有时候夸口说我不怕死，但当你见到棺材的时候，你真的会流眼泪的。我认识一位老人家，他非常之狂傲，他说我年纪这么大了，已经准备随时就去的了，说得很潇洒，他说有什么可怕呢？怎么知道有一天他身体某一部分出血，流得很紧要，不停止地流，他害怕到不得了，叫他的家人立刻，你跟我打911，立刻打911。他那种恐慌，他那种害怕，就在那刻没办法隐藏，他完全表露出来。如果真的不怕死的话，其实很潇洒，由他流，流完就去。其实不是，我们每个人都怕死的。死是我们很自然的反应，我们会惧怕。第二呢，就是我们想到死之后呢，我们的自我认知会消失，我们的思想会停止，我们不知道去了哪里，我们要完全的失落。这种失落感是很多人害怕的。不单只有这种的认知上面的恐惧，还有死亡之后究竟有些什么呢？有些什么我们其实现在没办法猜想得到的。所以死亡之后可能有大量的未知数在里面，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的，就是因为那些未知数令我们对死亡是恐惧的。除了这些我们意识上面所理解的恐惧之外，还有些是生理上面的恐惧，就是死亡带来的肉体的破坏和摧残。耶稣没有告诉门徒，虽然他跟他说，他说我去耶路撒冷会被交给文士和法利赛人，然后受害生物之后我要复活，但他没有讲到他究竟是怎样死，没有讲到钉十字架，但我们都知道他要钉十字架。其实钉十字架是一个非常之恐怖的事。我相信耶稣当他知道他要这样为我们死的时候，他会想象两口长长的钉钉在他两只手腕，然后两只脚重叠，跟着用一口更大更长的钉将他两只脚重叠地钉进去。想到你都怕，你都怕，而且 你会 想象一下你用一支钉钉住一条毛虫，当他被你钉住之后，他全身是这样扭曲，那种挣扎，其实钉十字架的人就是这样。当他上了十字架之后，他是挣扎的，他的肌肉是不能够控制这样抽筋的，直抽到他全身的精力都消耗了，然后才断气死亡。所以大家想象这种死是相当相当之恐怖的。所以难怪主耶稣说，我心里极其忧伤，几乎要死。这些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的人性的方面，他好像我们每个人一样，对死亡是有恐惧的。那你可以说他都知道自己生日之后会复活了，那有什么可怕呢？没错，他知道自己生日之后复活，但是知道自己生日之后复活不会减轻被钉钉死的那种痛苦，那种恐怖。所以他在这一刻，他请他的门徒跟他一起来到警醒，他完全有人那种人性，就好像医院里面目睹那些病人有流离快要去世的时候，他两手紧紧地捉住他的坐在旁边的亲人不肯放手， 他们很需要有人在旁边来支持他走人生最后的那段路。耶稣在这里都请他的门徒跟他一起来到警醒，给他一些精神上面的支持。从他祈祷的说话，我们可以体会到他那种人性的呼喊。他说：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当他说这句的说话，他完全出自他人性里面那种恐惧，那种这样的死亡逼近，那种这样的恐怖。我们的主耶稣竟然是用祷告来到面对死亡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要学啊，我在这里要学啊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怎样死，几时死，死的时候你会怎样样，你不知道。但我在这里，耶稣做了我们的榜样，你不用怕，你祈祷，用祷告去面对死亡。跟着他祈祷完之后回来，见到那些门徒都睡着了。他对彼得说，他说还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，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当肉体的意思和软弱和神的意思有抵触的时候，那时候是祷告里面是最难来到祈祷的。通常就是当我们心里面的意念、肉体的意念和软弱和上帝的意志有抵触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敢在神面前开口的，是不愿意祈祷的，甚至去懒于祈祷。因为祈祷自己都知道上帝不会听的，因为我的意念和上帝的意念有抵触。但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的话，慢慢慢慢，我们心里面的肉体的意念就会取代了上帝的意思。因为原来祷告，我们的意念和上帝的意念有抵触的时候，我们的祈祷是会令上帝的那种意思更加在我们心里面更加新鲜，更加适切。越是祈祷，我们那个属肉体的那种的意念和软弱就会失去他们的颜色。但如果我们停止祈祷，是因为我们羞耻，不敢讲出我们的软弱的话，慢慢慢慢，我们肉体的意思就会取代了上帝的意思。这样的话，就完成了迷惑了。我们就会被我们肉体的意念迷惑了，上帝的意思淡化了。所以耶稣在提醒门徒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然后耶稣跟着说过，你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为什么我们心灵会愿意而肉体会软弱呢？我们的这个心灵又怎样来的呢？原来就是当我们信耶稣基督，上帝把圣灵放在我们心里面之后，神的说话，祂的启示，就将这些神的意念放在我们里面。从此之后，我们肉体的意念和神的意念就开始相争。我们有生一日都会面对这个问题。所以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跟着耶稣教导我们是以祷告来到学会顺从。你看看耶稣，因为他人性的痛苦的缘故，他求神将这个杯挪去，但是他又有神性，他的神性的立场令他十分的矛盾。一方面 人的软弱，一方面上帝的旨意。所以他那种矛盾在这里出现了。我们如果看一看约翰福音十二章27节的话，他讲了一句说话，他当时在路上要去耶路撒冷的，跟门徒讲了一句说话，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他的神圣讲给他听，你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这个时候，你的肉体令你忧愁痛苦，但是你来到就是为了这个时候。所以当他想到全人类的福祉都是在这个时刻，取决于这个时刻的时候，他就向神这样祈祷了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在祈祷里面，在祷告里面，耶稣顺从他来到地上，父差遣他来到地上那个意思。所以耶稣在藉着祷告来到学会了顺从。从这三方面，我们看到一些非常宝贵的启示。就是肉体的意思和软弱，我们是可以向神来到倾诉的，因为耶稣在这里很生动地向我们表达了。他对父说，若果可以的话，求你将这个杯来到挪开，因为他痛苦啊，是肉体的痛苦和软弱，他是可以向神倾吐的。当然我们要注意了，我们在说倾诉，不是撒娇，不是诈娇，不是要要挟。这些 通常是我们祈祷当中一个大毛病来的。我们十次祈祷有九次都是求神啊，你听我的祈祷，你应允我的要求。我们向神不是倾诉，有时候是想尽办法，用各种不同的手段，诈骗又好，要挟又好，要得到我们所求。甚至我们大声祈祷，担心上帝听不到，甚至我觉得我自己祈祷不够，你要找多些人一起来要挟上帝，要他听我们的祈祷。但是耶稣在这里向我们表达，我们有软弱，不怕，可以向神倾诉，他愿意听，他不需要回应，他只要听就够了。跟着呢，其实祈祷呢，我们藉着祈祷呢，是圣灵能够亲自的去教育，去改造我们，令我们能够学会顺从，让我们能够学会顺从。因为顺从这个美德是不容易学的，不是看圣经看了几句金句会背，明白它里头的意思就能够顺从，不是啊。顺从是更深一度的改变，这种更深一度的改变是要圣灵在我们里头去做改造的工作。祈祷就是圣灵工作的时候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心意，一番心意。他去到客西马利亚马利园，就是要带门徒进入他的祷告，因为他知道他离开之后，他的门徒仍然在地上活着，他们面对的是死亡，面对的是迷惑，面对的是属灵的软弱。因为我们人生当中，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最软弱最难学的地方就是顺从，顺从我们的神，顺从公义，顺从美善。我们的祖宗就是在这个世上跌倒的，不能够顺从那位至善至圣的神。所以耶稣在那晚最后一次 和门徒在一起，他带他们去祈祷，藉着祈祷给他们一个榜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愿耶稣基督的在客西马利园的祈祷成为我们的榜样和鼓励，成为我们做基督徒人生的智慧。好，我一起来到祷告。主耶稣，多谢你，你到死那刻都不忘记我们，不忘记我们的需要，不忘记我们将来会遇到的遭遇。你不单止没有忘记当时的门徒，你亦都冇忘记我哋两千年后嘅呢一群跟随你嘅人。你嗰晚就带住门徒去到祷告，让我哋亲眼见到、亲耳听到你点样藉着祷告去信靠、信服上帝，藉着祷告去面对人间最艰难嘅死亡，藉着祷告免得进入迷惑。神啊，多谢你，我们主耶稣多谢你，圣灵啊亦都多谢你，我们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